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生活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不仅人类的生存环境堪忧，人类还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是个大问题。因为世界大战会引发核战争，而核武器的毁灭性不单是即时的，也是长远的，它的危害程度无法预知。包括电子智能科技，一旦运用到战争中，恐怕美国大片里的星球大战的桥段就会成为现实。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战争从未平息过。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武器不断提高和扩大致命率的血淋淋的战争史。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打仗，就是民和民之间的争斗。而最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人都希望世界和平，但却企图用战争换来和平。旧约先知的预言在当时的世代可能会让人听来感觉狂妄至极，但历史验证了亚述帝国、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一一灭亡，验证了巴比伦的倾倒，也验证了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那些曾经权倾天下、不可一世的一个个帝国大帝都成为历史的注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但神的先知们的预言却保存了下来，世世代代在世界各地被无数的人研读、赞叹不已。那么，如果先知所论及的帝国灭亡、城市毁坏的信息都是真的，他们所论及历史的终结又岂不能成真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的3:8-11，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3:12-4:5。好，读完弥迦书的3:8-11，或许啊有人会说了啊，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那么在神的家里边也有这样的事儿吗？啊，弥迦他就警告他那个时代的领袖、祭司和先知要避免受贿。牧师在今天允许那些奉献最多的人去控制教会啊，这本身就是在受贿了。如果牧师因害怕失去金钱或者是会友，而在该伸张正义的时候闭口不言的话，那么这间教会啊就危险了。 那么当一个国家的领袖这么的邪恶的时候，不管是人民的领袖还是宗教领袖啊，不管是哪种形态的政府都不能正常来运作。那么这就是弥迦他要给我们的信息了。弥迦他就揭示了假先知和政治家他们欺凌百姓，以虚假来颠倒神真理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贪欲啊，就支配了他们的心了。在新约圣经中啊，也有对圣徒类似的劝勉。提摩太前书6:10，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雅各书1:5，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看，神的话借着三种器皿向以色列这属神的国就传达。第一种就是贤者之士，通常是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谋士。那么第二种就是祭司，他们有律法。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先知，他们有自神而来的信息。那么这三种职位的人都因无万恶之根，也就是贪财，他们就腐化了。只要价钱合适，他们不但是不尊重真理，反而还会危害真理。那么此外，他们依赖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以一半的真理啊来作为自己谎言的借口。这一半真理就是耶和华的同在会保守以色列的平安。但他们却忘记了神的同在与否啊，是视乎人的道德行为来去定的。你看，他们狭隘不成熟的神学观念呢，后来似乎为历史所支持，因为神呢，的确毁灭圣殿了。那么现今，某些人以以色列明显的成功复国啊，来证明啊，犹太复国运动是对的。然而我们必须以道德而非没有完成的历史来去判断是非对错。好，弥迦书的3:12经文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好，弥迦又预言，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啊，耶路撒冷啊将要被毁了。耶利米书26:18就引用了弥迦他的预言，就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么当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预言就完全应验了。那么在尼希米书的前几章，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记载。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时，他看到耶路撒冷啊就一团糟啊，只剩下了残骸、灰烬、瓦砾、废墟罢了。重建这个城似乎是不可能的了。那么犹太法典呢也记载了一个事实。在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的时候，罗马军队中有一个军官啊，确实啊用犁头铲除了圣殿的根基。尼布甲尼撒和罗马的提多，他们当然有能力这么来做。那么直到今天，耶路撒冷啊还背负着先知弥迦的预言啊得以应验的这个伤痕。那么耶路撒冷所获的判决和撒玛利亚呀就很相似。那就是两个城市都将变为乱堆和栽种藤蔓之地，而且所有敬拜的标志啊都将会消失。那么当以色列的圣者遗弃神最圣洁的圣殿的时候啊，这个殿便就成了亵慢而且不圣洁的一个所在了。弥迦在这里所用的字眼就是殿，而非耶和华的殿啊，就是在除去其神圣的意义以及荣耀的气息。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第23-24经文的记载，耶稣在谴责宗教领袖滥用神啊，以谋取自身的荣耀和利益之后啊，也同样的宣告了圣殿它的毁灭。你看，每一代宗教领袖他们都应该把这些警告啊来去铭记在心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弥迦书所描述的内容啊，可以比作犹太人一整天的生活。他们是从傍晚开始，直到早晨。从幽暗的夜晚开始，因着过去的罪，弥迦书的前三章那么就开启了以色列啊将要被审判的一个宣告。那么正如我们在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所看到的经文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但是其实在审判的黑夜也有光，就突破了黑暗，就照耀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新的一段，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弥迦呢，他就预言了未来的荣耀。这一段还是有提到审判，但是主要啊是讲荣耀的光，以及一朵云彩飘过明亮的日头。好，弥迦书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这是圣经里边非常精彩的一段，听起来呢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和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啊就很像。弥迦和以赛亚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那么多年来，学者啊一直尝试着想确定，到底是弥迦参考了以赛亚书呢，还是以赛亚书参考了弥迦书呢？我个人觉得，为这种事情去争论呢，简直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我宁愿保持以下这种看法，那就是既然圣灵是作者，圣灵有能力借着以赛亚和弥迦来说相同的话，圣灵说了两次，那是因为这些话呢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要谨慎的去研读啊。请注意，弥迦书第四章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连接词，但是啊，这个连接词就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三章最后的一节就做了连接的对比。经文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好，那么现在呀，弥迦就越过了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摧毁的时期，越过了耶路撒冷被罗马帝王提多毁灭的时期，越过了其他被毁的时期，就直接来到了末后的日子。那么旧约圣经里头，末后的日子呀是有很清楚的定义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称那日子是大灾难，我们则称它为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是从末后的日子来开始的。大灾难结束之后啊，主耶稣基督他就会再来了。那么大灾难时期可能是一段大约七年的短暂的时期，当基督再来时，他会终止大灾难时期，基督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末后的日子就包含了大灾难时期，包含基督再来，也包含基督千禧年的国度。因此当弥迦说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啊，他是离开并且越过了所有的境况，看到将来的一个光景。那么以色列现在的情况呢非常的黑暗，但是他的未来将会非常的明亮，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也是如此。有人说，如果你的井挖得够深啊，你就可以在井里啊看到反射的星星。那么当以色列堕落到谷底时，神会让他们看到星星，看到未来的光。经文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那么这句话中的山啊，它有字面上的意思和比喻上的意思。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就记载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那么但以理所说的石头啊，是一个比喻，这个石头就让人联想到了基督他的再来了，这块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就充满天下。但以理所说的山呢，就是基督要在地上啊建立他的这个国度，这是灵异的解经。我们没有权利用灵异解经来解释一段经文啊，除非我们有属灵的权柄，但是在这一段呢，我们有权柄啊，可以这么来做。但是我不想剥夺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因为耶路撒冷啊，它是建在山上的啊，不仅圣经这么来说，你也可以去看的。弥迦讲到了耶路撒冷啊，将来千禧年的国度啊会在那里，耶路撒冷它会成为世界的首都。经文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么这句话中的流归，那么是指啊自发性的一种行动，是基于内心的渴望而带出来的行动。弥迦的预言到今天还没有来应验啊，一定要等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啊，预言才会来应验的。弥迦书四章第二节经文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在圣经先知书里边呢，有很多经文呢都说得很清楚，虽然犹太人已经回到了以色列地了，但是现在犹太人他们的回归啊还没有应验圣经的预言，到现在呢世界各国还没有来到耶路撒冷来去听神的话语，而且圣经也还没有从耶路撒冷流传啊，我可以告诉你好几个基督徒宣教士的名字，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宣教传讲基督和神的话语的时候啊，都受到了逼迫。你看神的话还没有从耶路撒冷流传出来啊，有消息说那块地上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啊，这是为了要激起基督徒的情绪。我认为那些基督徒他们是幼稚的信徒，他们要喝有味道的奶瓶啊，里边呢装着又甜又热的奶，他们很高兴地听到有人说已经看到预言应验了啊，表示末日啊就快到了。有人啊甚至说主会在哪一天来到，但其实呢没有人知道主会在什么时候再回来，虽然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没有从主而来的内幕的消息，也不知道主再来的那个确切的日期。圣经更加没有说会在哪一天，因此啊是无法证实的啊。我希望这些喜欢哗众取宠爱说预言的人呢能够把圣经中所有的预言仔细的研究，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来做，他们就知道弥迦在这里说的预言呢到现在还没有来应验，到今天圣经还没有从耶路撒冷流传出来啊。例如圣经公会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啊去印制圣经啊，也还没有把圣经送到地级去，要在耶路撒冷流通新约圣经啊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圣经还没有像弥迦所预言的要出自耶路撒冷啊，这个预言会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啊来去应验，到时基督他会亲自掌管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会来到耶路撒冷接受基督他的教导，那么基督呢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去教导他们。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四章三节，经文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好，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那么这句话又提到了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啊，到时候呢他会再来在地上啊来执掌王权。那么想一想，这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呢？世界列国把他们的纷争啊都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仲裁。那么这一节经文所提到的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才会来完全的应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那么这节经文曾经出现在联合国的大楼上，但是这节经文呢不是指联合国。如果这些政客把他们的刀打成犁头啊，这表示啊他们有更大的工具啊可以来去攻击对方。如果他们把枪打成镰刀，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抓鱼，而是要压榨其他的国家啊，尤其是压榨那些弱小的国家。那么这一节经文当然不会应验在联合国，他们只会互相的攻击啊，要达到某些协议罢了。但是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一节经文才会来完全应验。弥迦就预言说了，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么显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啊，只有等到和平之君耶稣基督掌管全地，那么这种情况呢才会发生。所以呢，我们还不能够把刀打成犁头，我们只能够把火药啊保持在干燥能用的状态，这还不是解除武装的时候。当然每一个想要和平的人都希望能够不以武力之财，希望把钱呢用在别的地方。但是呢，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庞大败坏的世界中，我们就必须啊要有装备。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说，他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那么你说，那是指把另外一边的脸转过去让人打吗？如果你要看把脸转过去给人打的经文，那么就要来读登山宝训了。请注意，这是君王主耶稣他所说的，他是指当他掌管全地的时候啊，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当他掌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卸下一切装备，甚至呢，可以把大门的锁给拆掉。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都要来锁门。我家的大门呢，有两把锁。弥迦所说的预言不是指现在这个世界，而是指啊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儿。所以让我们把这个预言呢放在正确的时空里边。经文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那么这句话让我们就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了，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啊，是为了成就救恩历史，并证明这世界的真正统治者是他自己。那么真正掌管拯救人类的进程和这个世界的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真君王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国度呢，必不同于属世掌权者的政权的。他的国度必将实现和平啊，不义和无力啊将会丧失力量，仁爱、和谐、宽恕那么将成为人们真正的动力。我们既然已经蒙召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了，那么就当脱去啊不和、纷争还有嫉妒等等所有的旧的性情啊，重新披戴耶稣基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保罗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弥迦书四章四节经文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好，你看，先知弥迦就描绘了一幅和平安详的画面，那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么你说，这节经文已经应验了吗？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来应验。 经文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意思就是神他亲口说神会把选民带进这块地，他们会过着平安繁荣的生活的。那么为了帮助百姓理解弥赛亚国度的和平的景象啊，弥迦他就讲述了列王记上的4章25节所描述的内容，也就是百姓在所罗门在位期间他们所享受到的和平。那么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边呢，人们将得到弥迦时代的人他们所无法想象的神的带领。那么正如撒迦利亚书的3章第10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弥迦书的4章5节经文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好，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过去啊他们奉自己偶像的名来行，那么将来啊他们要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来行。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先知书对弥赛亚的预言给曾经流亡世界的犹太民族带来极大的盼望，有一天他们终会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因耶稣得救的外邦人而言，我们是极为幸运的，也是对传福音使命更有责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心跳。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时间用针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